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大公无私，如果约拿单犯罪，我要杀他。这跟那个把女儿献上的耶弗他一样，糊涂乱讲话。你看你讲一句大公无私的话，到最后又做不到。就呀，每一个人如果不在主里面，我们的罪恶，我们的幼稚，常常会在很重要的事上犯了过重或过轻、过快或过慢，或者任何一个过犹不及的错误，或者中庸之道错误。各位，你们再想想看，扫罗说：“今日是谁犯了罪？”不用回答哦，你想是谁犯了罪？不用回答，不要回答。你讲扫罗、约拿单都错了。今天到底谁犯了罪？那么我说不用回答，因为你会说约拿单犯罪，因为后来查也查约拿单犯罪。但是约拿单犯的罪显然在神的眼里不严重，但也不是完全无罪。就是约拿单犯罪不严重在哪里？不严重在不知者不罪，他不知道爸爸的这个命令。但是你不知道犯了罪，这就看我们平常包括交通规则了。你今天在一个地方左转，向来天天都左转的，今天你左转，一个警察在那把你拦下来说这里不可以左转，你说我天天都左转，今天早上八点钟的命令，那么这你说我不知道。那如果你说他还是犯罪了，可能也说得过去。这各位，法律有很多含糊的地带，所以法官很重要。就是因为法官不是一个电脑专家，把法律的条文总共1000亿条点一个什么情形下怎样就判什么，他需要用智慧，需要想到法理情，还要想到所以法官一定要超出党派，法官绝对不能选举的，因为法官正确的判断常常会引起民怒的。旧金山就有过这个，就是有人那个时候在掏金的时候，有一块地是他的，上面发现金子，大家都去，这个人后来就告到法院啊，说人家来强占了，那报名我看有几万人，那法院当然判是那个地主有理啊，别人是偷他，报名就把法院都烧掉了。各位，有的时候你要判正确的事是不合民心民意的，啊，这又扯远了哈。我只是在说，我们人真的很多事，谦卑一点。到底这次谁犯罪了，真很难说。耶和华为什么不回答？耶和华是在气扫罗吗？还是耶和华在气约拿单呢？还是耶和华都在生气呢？就整个这件事情，各位你不要忘记，这是一场胜仗。你更不要忘记这件事，约拿单极其勇敢，但是最后要杀头的是他。扫罗很懦弱，但是后来也曾经有过一段很勇敢的记载，我们刚刚特别读了。百姓也很勇敢，但是在一群勇敢又有懦弱人当中，总的来讲很好，上帝却不讲话。就是经文很多，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一个最正确的答案，也许那个解释可以有很多种，每一种也许不一致，但是可能都是正确的。我在这里就觉得，就整个在想，我想到的是都是一个悲剧。那个悲剧可能是扫罗开始，扫罗是一个英雄，不要忘记大卫这样说他，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公歌里会看到，扫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英雄，人也非常好，也有很多的谦和， 我们前面看过，后面看过，非常民主，他就是一件事情，他把王位看得比上帝还重要，他通通都错，包括他也失去他儿子。你要说悲剧人物，另外一个更大悲剧人物就是约拿丹。约拿丹好像没有什么缺点，大卫缺点一大堆，他跟大卫是好朋友，哈，结果这对好朋友没有办法共事。大卫约拿丹如果一起共事，哇，那以色列会多强。神没有让这事发生。好，这些我们不去谈。百姓又是没有人讲话，就这场胜利变成这个样子。各位，历史也是很讽刺，一场巨大的伟大的欢呼的胜利都没有声音，而且很悲惨，甚至闹成要革要民变，就百姓后来扫罗要杀约拿丹，百姓要造反。各位，你看历史一直在重演，撒母耳记下押沙龙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大卫的胜利是杀死自己儿子的胜利，非常悲惨。所以你看到人间真是上帝也是很严厉，也是很讽刺。第四十节，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，你们站在一边，我与我儿子约拿丹也站在一边。可能这又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。各位，判断谁错谁对，我说这再一次是明智未开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法警啊，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，我就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，就是只能用乌灵土明来查到底是为什么耶和华不讲话。各位，乌灵土明还有寡杯应该就是正负两种，谁对谁错，谁有罪谁没罪。那最好的是，因为你要，我们现在十万人，假有十万人在这里，我不知道那天军队有多少，我想大概一万人一两万人，我忘记前面有讲，一两万人在这边，一定是先分两半嘛，然后说上帝，你只是凶手在这边还在这边，然后一万人里面再分5000，然后再2500，这样分，哦，这样要你们数学好的恐怕要10次8次才能够找到最后剩下两个人，然后说哪一个是，或者两群人。扫罗好厉害啊，两边，一边是所有的百姓，一边是我和约拿丹。一方面可能他觉得他是王，约拿丹是王子，我们不要跟你们一起被判断，要不然就你们错，要不然就是我和我儿子错。所以很快这个要测，只要测两次，刚才我讲的可能要测10次，很花时间，而且队伍要移来移去，你们这5000人、2500人、1250人，然后再分600多少人，这样分分分分分分到最后，你算，我想10次应该够，这样只要2次，第一次测在扫罗和约拿丹这边，第二次就测是约拿丹。好，如果我们照乌灵土明的测法，就是约拿丹得罪上帝了，但是对吗？对，这都很难说的。约拿丹应该没有什么罪，应该是扫罗有罪，但你要说扫罗有罪也很难说，扫罗罪在哪里？或者说我们能说这次是百姓有罪吗？因为前面有他们吃了带血的东西，可能最多是百姓有罪。那如果百姓有罪，那扫罗就更为难了。今天你要把百姓，现在需要军队，这些军队通通把他杀掉，就扫罗又说了很莽撞很急促的话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通通杀掉啊，通通杀掉，结果杀的是谁？哦，我回家第一个来迎接我的就献给你，就是耶夫他，就是自己女儿。各位，话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所以有时候不能说，有的时候又非要说，有的时候说了你赶快77也要把他追回来。对，就这里面很多我们可以去想的。 好，你看41节，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求你指示实情。各位，其实实情有哎，实情跟罪恶的刑罚不一定一样。实情是这个人拿着刀把他的肚子上划了一个洞，这是实情，不一定有罪，可能是医生正在开刀哎。就是实情是什么实什么情，医生在开刀拿错了一根肠子，那也是实情。但是他以为要拿这个，结果是拿了另外一个，结果蒙对了。好，不要再去分析了，那人间真是太多事很奇怪了。于是撤迁撤出扫罗和约拿单来，百姓尽都无事。就是我们刚刚讲三批有罪的人，扫罗有罪，但扫罗的罪最多就是优柔寡断，不太算罪。约拿单有罪，但约拿单罪也是更不能算有罪，因为他没有听到爸爸的命令。最明显违反诫命的是扫，而是百姓，但是耶和华没有判百姓有罪。可能神特别要责备一下扫罗吧。42节，扫罗说，你们再撤迁，看是我儿子约拿单。各位，如果是戏剧，这个时候扫罗讲的话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发抖讲的，你不觉得这很恐怖吗？扫罗刚刚发了毒誓哦，就是我儿子约拿单也要杀。那扫罗可能也觉得今天一天我没有犯罪，如果是我儿子，他刚讲过话了，现在是不是他就是他儿子，他以扫罗舐犊情深，应该希望是我自己，但是扫罗应该知道耶和华不会搞错，不会是我，那就是我儿子吧，是我还是我儿子约拿单。你有没有觉得他少讲了一句话？他上面有讲一句话，他上面讲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罪也要死，现在真的恐怕非死他不可，他不敢再讲这句话，或者他应该讲是我也要死，他也没讲这句话。各位，你开的支票常常是不能兑现的，包括在婚礼的时候，我永远爱他，你不能兑现，下次怎么样修改一下，教会不能叫每个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都在那里说谎。撤出约拿单来，43节，扫罗对约拿单说，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。这个在圣经里也有很多，你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行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在伊甸园那个罪行，耶和华也问过这句话，你做的是什么？不是神不知道，是神要人知道，这里是扫罗真的不知道。约拿单说，我实在以手里的杖，这个实在就强调我做的事情就这一件，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一件，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，这样我就死吗？这的确，你看那个中文下面小字是罢，是很生动，可以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意思，一个是抗议，我这样就要死吗？另外一个是 so be it， 我这样就死好了，这么委屈那我就死。因为他这样说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判断，或者说上帝判断我有罪，那所以呢，爸爸，那你就要执行，你刚刚已经发誓了，你是指着耶和华发誓，你是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。好，我们又看到扫罗的不当的言辞。44节，扫罗说，约拿单呢，你定要死，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啊，各位，这一幕哈，这一幕其实是可以把它放在包青天里面的，就是你看 我只能推测，可能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扫罗这一幕是假的，我绝不相信扫罗想要约拿丹死。以父亲的心来讲，应该不可能的。事实上，他后来要杀大卫，都是希望约拿丹的王位能够稳住。你一定要死，若不然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除非就一个事，扫罗不想保约拿丹。各位，我说扫罗的一切的问题在一件事情。各位，你我也是一样。姐妹，你们的问题常常最重要就是。神，你什么都可以拿走，美丽不可以拿走。女性常常是这样，对不起啊。你心中有没有什么偶像？还有，女性常常有一个，什么都可以拿走，儿子不能拿走。老公是早拿比较好，但是儿子不能拿。各位，你是一个博士生，在口试之前，恐怕也是猪。你什么都可以，但是我已经这么辛苦了。博士要给我。如果扫罗想到我得罪上帝就没有王位的话，我不知道扫罗可不可能说：“那约拿丹就死吧。”我不知道，就不想分析那么多。但是实在，圣经里面很多，包括撒母耳记，实在太多可以去想的。我讲过很多遍，跟创世纪一样，我都觉得每次讲，心里又想到哇，这里面。真是很深呐、啊，很丰富。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各位，这是一场战争，这是一场圣战，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的战争。这一场伟大的胜利战争，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约拿丹造成的，现在他要被处死。那么我说，扫罗可能，如果可能，就。推测他讲这句话是矫情，但他以王的身份非讲不可，就是我很公平。他讲这句话呢，他 expect，他期待百姓来叫他做不到这件事。所以如果百姓又不发言，那就惨了。各位有没有很多时候小孩子会这样，对不对？你要给他个台阶下，他在那里使性子啊。就你要怎么样找到一个台阶呢？好吧，啊，就这样。像马王现在也需要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更新闻了。有时候需要一个台阶下，各位，你我更是常常需要台阶下，因为你也发誓了，也怎样了，一定怎样，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饭了啊。最后怎么样？好吧，那就算了啊。怎么样？各位弟兄，这是你对妻子很重要的一个手法啊。要让他有台阶下。其实姐妹，你们常常要很有手法，让弟兄觉得很有尊严啊。其实就是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。啊，百姓就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，但是约拿丹在这个时候也很辛苦。百姓就说了，百姓对扫罗说：“约拿丹在以色列中行这样大行拯救，岂可使他死呢？断乎不可。”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，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。好，百姓的话很清楚，这话非常的重，所以这又是也很讽刺，也很难过。我也不知道这一幕是扫罗已经把刀拿来了。就是不是扫罗已经要手起刀落杀约拿丹了？然后如果生动一点，那么扫罗说：“你一定要死，要不然神要罚我。”是不是刀已经拿起来了？然后如果是电影的话，就有1000个人站到约拿丹前面，不要动他。我不知道，各位这边造反喽，就是。约拿丹在这时候当然更难过了，一边是他的同胞，他是很爱同胞的；一边是他父亲，他也很爱他父亲的。然后他死，如果今天死，真是很委屈。所以约拿丹没有讲话。那百姓讲这话，很重的话，好吗？约拿丹就被保护了。他今天与神一同做事。啊， 其他的人呢？扫罗有没有跟神一同做事呢？百姓有没有一同呢？好，于是百姓救约拿单免了死亡。各位，这一场胜仗就这样结束，很灰头土脸的结束。扫罗和约拿单也尴尬，这件事会造成扫罗和约拿单之间父子之间的不和，因为爸爸做的实在不对嘛。那么约拿单没有听到这个命令，非常可能因为在战争中嘛，约拿单勇敢在杀敌，没有听到这个命令。那么有的时候，各位，我们有的时候生气，生气生得很厉害，就是因为没有人可以骂，其实是你自己搞错了，这是最气的，要发脾气，要找个出气筒。扫罗现在就是这样，很火。各位，你知道这件事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扫罗的威信大失。一个人的威信威望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话一字千金，不管是黄金的金或金两的金，很有分量。你看话不算话，那怎么办？就我看马英九这次也是，你说到最后又要跟他和好，然后又办不到他，因为老百姓还抗议了啊！这谁对谁错，我都不去讲他。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，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。就一场战争到最后好像没打一样。好，这一件事情着墨很多，但这件事情呢，让我们也是很难过哈。四十七节，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，常常攻击他周围的一切仇敌，就是摩押人、亚门人、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，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。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，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。这两节经文起码我很不熟悉，我猜你们也很不熟悉，但是我觉得是重要的。就我刚讲，我常常讲扫罗是一个负面人物，但是不要以为负面人物就是全负面的，这一段是很正面的。而这一段我们不知道是多少年的事情，这里讲是他常常，他无论，一方面讲他的英勇，一方面讲他常常做这种事，一方面也显出当时以色列的生活环境的确很危险。从四世纪开始，他们需要一个强大领袖，不也提醒，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。在以巴纠纷当中，我们基督徒要公平，不能只站在哪一方面。但是有一个事实，就是以色列人生存空间非常小，所以以色列人不管是他们是非常要依赖美国了，但美国能靠多久我们实在也不知道，他四面都是敌人，然后他们又不依靠上帝，不依靠耶稣啊，从古到现在都是这样，现在可能更强烈，但那个时候也是。因为扫罗虽然常常打胜仗，但是显然敌人非常多，他能打的胜仗不是一劳永逸的。我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有属灵的含义，就是有没有太灵异解经。各位，我们如果靠着主也常常要打胜仗，属灵的胜仗，可是我们即使打再多的胜仗，我们的敌人还是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。好，第四十九节，扫罗的儿子是约拿单、易师伟、麦基舒雅，他的两个女儿，长女名叫米拉，次女名叫米甲。扫罗的妻亚希暖是亚希马斯的女儿。扫罗的元帅名叫沙亚尼尔，是尼尔的儿子，尼尔是扫罗的叔叔。扫罗的父亲基士、尼尔的父亲尼尔都是亚别的儿子。这一点从古到今，大卫扫罗家也没有例外。军权，我们中国军权，军队的军，军权一定是操在自己人手里，自己人再什么刘邦跟他一起小的时候一起 喝酒杀狗的，那都不是自己人，那些都最后被他杀掉了，彭越啊这些人。自己人就是自己血统的人，就是封给自己的儿子啊兄弟啊，也造成包括一直到明朝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王也会造反的。扫罗和大卫他们的军权军队都抓在自己的亲戚手里，不是外人。扫罗的元帅是他的堂兄弟，大卫的元帅约押是他的外甥。这都是人的私心了，或者说很难避免的，即使是所谓的属灵人啊。五十二节，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，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，这也表示扫罗的用心很对啊，打仗不能靠一个人，也这里也表示扫罗的声望也很高啊。这个一切都很好的人有这样悲惨的结果，我们也非常遗憾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